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我是酸女孩团队的创办人洋葱妈妈。我们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吃得越好。这一集呢，我们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女性哦，常常都会觉得很疲累，对不对？就觉得莫名其妙很累，而且这一累就是长达十几年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长期女性疲累状况之下呢，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常都是外食，在外食的状况之下又没有足够的营养的情况，我们需要怎么样补充呢？然后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我们女生都会面临30岁、40岁、50岁不同的身体状况，发觉我们长期的疲劳，不同的年纪有不同身体上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因应它。另外一个，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好多的保健品，它好像诉求一颗就可以有所有的营养，然后还有不同的价位，难道高价位就是好的吗？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理人团队的商品研发部的同仁陈季荣小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荣。
嘿，季荣你好，很开心邀请你来哈。今天要想要来请你跟我们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大概也是食品营养系这样的一个background，对不对？
对。
然后你加入理人的所谓商品开发部的一个行销团队，
是
对。好，那我们今天找你来是想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女生哦。其实我之前呢，我们团队哦，在2017年进入台湾市场做很多台湾的四季料理，我们现在累计的食谱有1500篇。2017年一直到2020年当中，我们到现在团队里面都还有一个中医师，叫做白果中医师。那我们其实长期跟我们读者都有互动，然后我们每次读者呢，大概每一季或者是每一个月，我们都会问他说有没有一些生理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中医师。就我们收集到的问题里面发觉，季荣你知道吗，平均50个问题里面大概有30个问题都在问一件事。
是什么？
他都在问说我好累。就是所有的妈妈或者要不然就是上班族的女性都会说一句，就是我好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累，然后我其实也有吃啊，我觉得我好像该吃的都吃，我三餐好像也正常饮食，可是我就是好累。那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问了我们的白果中医师，白果中医师就给我们三个解决方法。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他说，因为现代人的饮食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外食，所以原型食物的饮食的比例偏少，导致于他的营养素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生活作息，很多的妈妈你知道吗，生了小孩之后啊，她唯一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小孩睡觉之后的时间。意思也就是说，对，你讲对了，就是孩子10点11点终于入睡，那种小 baby 有时候11点之后才睡嘛，他从11点开始之后就觉得哇，剩下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开始怎么样熬夜，所以那些妈妈就熬夜到2-3点，然后她才去睡觉，因为她觉得要有自己的独处时光。但我们也可以理解的是妈妈的辛苦，但是长期状况之下，就是再加上她又回到职场，对不对？她其实长时间就是睡眠不足，她每天的睡眠其实是不到8个小时，可是在中医的观念，好的睡眠品质要达到6个小时到8个小时，你才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从两个观点，就是饮食问题跟所谓的生活作息睡眠不足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就会产生所谓的气虚。你气就虚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的气血循环就不会好的状况，因为血液没有正确的循环嘛，再加上你又没有运动，所以你就会特别容易疲劳。
是，
好，这是中医的观点。可是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有食品营养的观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你也长期观察女性消费市场，你觉得女生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最需要怎么样去做，去补充自己的饮食上面的一个完整性？
刚有提到说现在大家的外食的状况很多嘛，那其实外食最主要以台湾的饮食文化来讲，其实我们很容易摄取到过多的淀粉跟油脂。对，不管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像什么葱抓饼啊，或者是一些点心类的吼，精致的糕点，这种都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它的蛋白质在一个比例上是很严重的不够的。
所以有吃就换言之，我们吃进去都是高油脂，然后淀粉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到底缺了什么东西？因为像维生素之外，蛋白质，对不对？
对，
蛋白质基本上也是我们中医讲，都是气血循环上面它可以顺畅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刚刚有讲到女生疲累的这一件事情啊，那女生的话气血虚，然后要每个月有流失铁的这件事情
哦，我们都会很多生理期的问题。
对对对，
每个月就会一次。
那要补血的话，其实蛋白质是一个很关键的原料，你蛋白质摄取不够，其实我们也是补充不到这个养分的。
蛋白质摄取其实你要从优质蛋白质， 可是我们现在蛋白质摄取上，加上我们其实真的比较忙，没有吃到这么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如果从保健品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补充？因为蛋白质好多种，有粉状的，然后有液态状的，那哪一个吃了才是有用？
个人认为它都有用，只是你有没有选择适合你的。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是像健身完会吃的乳清蛋白，它可能是粉状的类型会比较多，那或者是有一些直接是液态，液态补充的。那像以李仁来讲的话，是也有做就是比较营养均衡，特别凸显一点蛋白质的液态的补体素，那也有再更单一一点小分子的氨基酸，那这个是更直接补充，会比较有体感一点了。假设你没有吃早餐，就是已经是三餐都没有吃的情况，或者是像术后他需要快一点的补充，
手术之后他必须要快速补充，可他又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
是、
okay、
没错，他就是给你最直接最小单位，让你
单一氨基酸
可以直接做吸收这样子。这个还是要回到你个人的饮食状态去观察，你是需要哪一个类型。
就是好像我们抓到了一个我们最需要，就现代人很欠缺的一个蛋白质，可是蛋白质你要用哪一种形式，你是要液态的粉状的还是要泡沫状的方式进场的话，就是回到你身体，你理不理解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好像大家都在吃乳清蛋白，那我要不要吃？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分享，就是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请大家回头去检视一下你自己蛋白质的部分有没有足够摄取到。另外一个就是想要问一下季荣，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30岁的，有40岁的，有50岁的，那我是代表40岁的一个年龄了。我自己很有感觉到，就是30岁的时候那种状态，处于那种开始有小孩，你要花蛮多的力气在小孩的照顾上面，特别在幼稚园之前。然后你到40岁之后，就孩子稍微大了，念了小学左右之后呢，你要开始关心孩子的一个状态。可是这时候你会发觉30岁你有睡眠不足的问题，40岁然后你开始进入了更年期问题，那50岁就更大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运动之后，你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肌肉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比较需要一个体能上的时候，你又支撑不住。所以你会发觉其实女生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没有，可是我自己觉得女生在变化性上面，她是每5到10岁她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像我自己有觉得进入40岁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皮肤那个干燥跟状态真的是跟30岁差非常多。那我觉得其实想要问一下季荣，就是30岁到40岁到50岁女生要怎么样去照顾自己啊？除了吃睡眠充足之外要怎么照顾自己？
如果前提已经是吃跟睡眠充足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可是就是这两个其实也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就是现代人最主要会没有办法平衡的两个关键了。刚刚有讲到说30岁我们可能是还相较之下比较有体力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像那时候进入家庭啊，带小孩也是仗着自己还有一点本钱啦，所以就没有注意到保养的这件事。
对，没错，你30几岁你不觉得自己要保养，这是真的不
会，
会
觉得还早，所以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慢慢的一直在老化退化。对，所以才会在现在40岁早期，人家是大概快50岁，现在都提早了40岁上下，就差不多觉得月经量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像你刚刚讲的皮肤上面的一些状况，就是回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生理时钟作息睡眠顾好的这件事情，那吃就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这样子看下来，就是我30岁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就应该要注意什么事？40岁我就要注意什么？因为老实说，我最近自己觉得皮肤怎么那么容易干，然后大家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吃什么蜂王乳啊。但 anyway 啦，就是我知道从饮食开始，睡眠很重要。可是30到40到50，你会觉得特别要注意哪几个营养？那这个营养可能在你生活中，或者是你可以从保健品上面试着去补充一些。
如果要用保健品去补充的切入点，B 群来讲会是一个蛮关键的营养素。我们平常吃正常饮食啊，三餐有吃到饭，然后蔬菜肉类，这个东西其实不太会缺。但是如果是说有特殊族群的话，那因为 B 群它本身是不容易存在身体里的，水溶性的嘛，就是流汗或是它身体不需要这么多，它就排掉了，那这个东西比较容易缺，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身体里面它需要运作，有点像是工厂里面工人的那个角色。你可能工厂今天有很多原料进，可是没有工人帮你作业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囤积在身体里面。所以 B 群蛮重要的。那再来的话，像维他命 C，大家没有这么注重吃蔬菜水果的话，这个东西也不容易会足够。因为这个比较像是你要有吃到含有维他命才会真的摄取到它，不然其实不太容易从别的成分去转成，这个不太可能。那再来的话，女生因为刚刚提到有月经，所以补铁也是一个蛮关键的。如果你的体质是可以补铁的，那这个其实还是要有。
其实我觉得一般女生当了妈妈之后忙碌的时候，其实忙的状态下不太会关心生理期前后应该要特别去照顾这一块。因为不论是在铁的摄取部分来讲，其实我们都忙完之后这段时间完成之后就结束了，没有去意识到其实你的状态其实那时候没有去照顾到。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
这个蛮重要。就是你刚刚讲的，是我们既然女性每个月都有一个生理期的状况，可是我们对于铁这件事情其实不太照顾，而且或者是在所谓的生理期前后这一块特别饮食上面的一个补充，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耶。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说，刚刚讲到现代人因为忙碌很常需要外食，那外食的话因为比较油腻，但是他用的油又不一定是好的油。对，因为我们身体又累积这么多油脂的情况下，毒素也累积了，其实就会让身体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情况下，会疲劳感就是一直恶性循环这样。
所以好油也是关键。那再来就是，如果像我们的40到50岁啊，其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就是很明显的荷尔蒙开始变化。可是我老实说，35到40岁的很多的女性就已经开始状况不太稳定了。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说这更年期女生可以吃一些什么，可是你会建议就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补充，其实也许就是有适当的帮助。
目前保健品的产品来讲，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像很基本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就是大豆来源的，它比较类似我们人体雌激素的这个结构，像是让你的大脑知道我现在有这个成分的身体里面，那它可以去做本来我们渐渐开始没有的这个雌激素，有一个东西来取代它，让它去做一个运作。但是其实所有的保健品跟营养素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会适用于每一个人。也许你缺乏这个荷尔蒙，它只是别的原因造成的一个结果，那你可能直接去针对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有用，还是要去找到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就是长时间睡眠不足，也许你饮食上很 OK，对，那你其实就是需要好好睡一觉，每天都好好睡一觉。
你要去觉察你自己身体状况，比如说你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补充，
是
but 你的状况什么持续还是有这样，那就要回头去找出其他的原因。它可能并不是落在于你这个保健品吃的这件事情，它还有其他的源头，可能是饮食的结构的完整性跟足够的睡眠，还有适当的运动，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要达成。
我们会以为是，假设我们就是缺荷尔蒙好了，会以为这个是一个原因，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结果了，
它是提早发生的一个结果，但是有很多的造成的原因。市面上其实常听到就是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其实我觉得它的商品真是琳琅满目，但现在很多女生会用医美的方法去让自己看起来很蓬松，可是保健品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吃，要吃要怎么样才会有差异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吃胶原蛋白，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胶原蛋白这些东西要怎么样才会有差异。
我觉得胶原蛋白这个部分我其实不会觉得不要吃它，我也蛮鼓励就是每个人可以去尝试你有兴趣觉得自己可能需要的东西，因为保健品确实也是你去尝试了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那以胶原蛋白来讲，它真的不太可能像你刚刚讲说，哎，我今天喝了可能明天早上照镜子会觉得哇整个皮肤很亮啊水水的这样，它不太可能会立即啦。这个东西至少你要真的有体感，其实平均下来也至少要3个月。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诉求，他会希望刚刚讲说很多人变成去做医美，因为它就是很快的让你看到有效果，对。那以吃的来讲，他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体感的时候，很多人他会遗忘它，对，可能你买了一堆放在家里，然后你没有吃，
你觉得没有明显效果，然后你就没有继续吃，
就觉得它没有效， 嗯，所以市面上很多的牌子它也一直在轮替，因为它没有办法有这么快有体感。但是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产品是对它有信心的时候，其实还是看得到一定的效果的。你有保养跟完全没有保养的人，你的时间拉长来看还是会有不一样。
讲到底就是我们要有耐心啦，就是我们就是身为女性，就是第一个你要先从自己根本的饮食，然后睡眠跟运动做起。可是实际上你对于这些保健品，你其实也就是摄取适合自己的，然后适量的，可是你要长时间的去维持这件事情，你才可以看到整体下来。所以如果你期待立刻看到效果下个月或下个礼拜，很抱歉，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身体没有办法一瞬间就改变。既然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在选保健品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的厂商或者品牌的业者，他会诉求就是说你一天只要这一颗，然后你就可以吃进去所有的营养。可以理解，就是这个角度是从因为你真的没有时间吃不同的，那当然一颗让大家就觉得很方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也因为一颗，所以可能我不需要买这么多种的保健品。那其实我也其实想要从就是保健品的一个开发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营养放在一颗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吗？
在做保健品开发的这个过程里面，也真的很多很多次被要求。其实又回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诉求，对，因为我们真的太难去察觉我们到底有没有补足够或者是什么东西太多，就是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就会想说那你干脆给我一个什么都有的，一天会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放在里面，那这样子很省事。尤其是像怀孕阶段的孕妇妈妈，她们更需要这样的东西，
会吃了好多。
对，我可不可以不要吃钙、吃 DHA、吃这么多东西？我一颗就解决好不好？我也很希望跟她说好这样子，但是真的很困难啦。如果是胶囊好了，它的胶囊容量有限，它就算给你真的加到这么多的成分，那是不是每一个成分它都只能放一点点？那个一点点你可能就是吃一口饭都没有的那个一点点。对，
希望快速跟所有的方便性放在一颗，然后去完成那个健康的理想值是不可能达到的啦。
这个真的有难度，
这有难度。
而且以里人想要做就是少或无添加的这件事情，可以想象它的味道有多恐怖。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里人的标准就是在少跟无添加，就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去选保健品的时候会有看到很多的价位，但是我们人都会想说啊，我买个高价一点是不是就会感觉上比较心安啦，就是你是不是效果会比较好，其实我们都会跳出这个想法，那当然是想说在于看你去选择这个保健品不同的价位的时候，你是怎么就是希望消费者可以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待它。我也想问问看李仁在这块的保健品的定价上面，其实你们的诉求跟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牌子它有不同的价位都有它的理由。如果是一开始都没有吃过保健品的人想要做接触的话，当然要是以你可以接受的范围来入手，就是也不需要去追求说啊，我一定要买到一个多贵或者是多有名的大牌子来做这个尝试。因为像刚刚讲到的保健品需要有耐心去吃它，如果它不符合你的习惯，你没有真的感受到它的效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花了很冤枉的钱，但是你没有得到结果，
就是那个柜子里面打开都会很多都没有，都拆封的没吃完的，
那你就会从此对它失去信心，觉得保健品就是没有用，然后你可能会去跟人家讲你不要吃保健品，你吃饭就好了这样子。如果是说想要从好入手的这个去考量的话，那你可能也要观察你的饮食形态去买适合的营养成分。好，那以里仁在做保健品的这一块来讲，我们其实会希望是给消费者一个很平实的价格。其实不止保健品啊，里仁的商品一直都是先就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前提，我们的前提是在原物料以产品的安全性做把关。它实质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然后可以带给大家健康的产品，是一个平时的价格这样子。
所以那我想问一下季荣，在安全上面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啊，因为现在最近的食安事件非常多， 我常看到很多的保健品上面都有很多萃取物这件事、嗯、老实说萃取物是什么样的源头我也好像不太清楚，可是那里人怎么去看待萃取物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们在食材的那个就是在所有保健用品的原物料端你是怎么样去把关的？因为我们都会说把关很重要嘛，安全很重要、嗯、因为我们今天要选保健品当然是有效，当然是希望你要长期吃，可是前提要安全啊。
那我们在开发保健品的时候会是以这个产品的诉求为第一考量，你这个东西如果做出来就是用的原料其实就没有一定的效果的时候，其实就失去做这个产品的意义了。对于原料的把关是关键的理念在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萃取物，我们所有的原料以保健品来讲，萃取物会关系到说它是从哪边萃取的，比如说是农产品，或者是它是水产里面的东西、嗯、藻类、嗯、对，要看它是从什么来源，我们会需要有什么样源头的检验。
嗯，
比如说农产品会需要有农药的残留。
嗯、
当然也要评估它如果萃取完之后这个东西还有没有机会存在，如果没有的话、嗯、我们会去看它的制程中会不会用到什么样可能会残留不好的东西。
所以其实李仁熙他是从原料端那块的部分很完整的检验一直到制程所有，所以他并不只是看说是，所以要跟你合作的厂商其实他也要能够接受他一直被源头被检视、欸、
应该说他需要一直去跟源头追讨各种资料。对、
嗯、
对啊，如果源头觉得他很烦干脆不要卖他原料，那他可能、嗯、
他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东西了，
办法跟你们合作。
对，
好，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李仁在源头上面的把关其实同样也找到认同这样理念的合作厂商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当大家一起把这样的理念去做，才能够确保他每个送到消费者推出来的产品他可以做到安心的这件事。碰到很多食安事件你会发觉大家都会讲说食材溯源、
嗯、
可是食材溯源这件事情到底溯到哪边去、嗯、其实我就要回到就是很多事情最源头的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做到，其实它就会全部都出问题。好，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通路或者是品牌都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我觉得很清楚要知道就是当你去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每个东西是不是很清楚知道对方有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溯源的源头，给你这样的一个安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最后其实想要问一下季荣，就是我在家里其实常常都会发觉每次大扫除的时候就会发觉哎，我家里我先生买了一堆保健品可是他都没有吃完、嗯、可是他已经拆封了、
嗯
可是老实说它也没有过期。那当然我知道没有拆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嘛，对不对？没拆封没过期，
没拆封的话可以，
对嘛？那可是如果已经拆封了、
嗯、
可是它没有过期到底可不可以吃、
哦、是真的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就会觉得很尴尬的。
对
我个人其实不推荐、
嗯、
如果你已经拆封虽然它还没有过期，主要是台湾的气候很潮湿，你一旦有拆封之后它其实里面就会一直接触空气氧化，它会开始变质，不能说它一定会有坏掉，可是它在作用的这个效应上其实已经减弱很多了。那如果你刚好体质上比如说胃比较敏感，或者是你消化状况，或者是你有过敏，刚好也会被这个影响，所以还是不建议说已经拆封过继续吃，我个人是不太建议
哦。所以其实回到一件事情，季荣这样提醒就是每次去看保健品他不是说买第二瓶便宜多少，你需要多少，比如说每次的保健品它大概可以有效期是2到3个月，你就抓这段时间你可以使用完的，
是
你不用买过多、
嗯、
然后你就是吃完了再去买，吃完了再去买，你就不会一直丢掉、嗯、
除非你很有把握这个东西你就是要一直吃铁粉，那当然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好的观念，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然后另外一个买正确的量，不要因为促销的这件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啊，我现在买了好像比较便宜，
嗯嗯嗯，
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做这件事。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季荣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从女性的饮食上面之外呢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保健的概念，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女人真的很辛苦，
真的，
所以我希望说每个月好好照顾自己啦，从你生理前后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然后一直到我觉得可以就可以避免自己不必要的一个提早衰老，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睡饱，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那祝福大家今天开始都可以好好的睡那我们谢谢季荣
谢谢。